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四，第48篇，约翰14至17章里的表记。13，读经，约翰福音16章16至24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约翰16章里新生儿的表记，在复活里的重建与出生。在约翰2章19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这话实际上是预言主的死而复活。在这一则预言里，主指明他要在复活里重建神的家。在复活里重建神的家，就是把神的家扩大了。这由一件事实可以得着证明，不仅基督自己复活了，整个新造也与他一同复活了。复活就是重建和出生。就神的家而论，是在复活里的重建；就新人而论，是在复活里的出生。由此我们看见，就一面说基督的复活乃是出生，就另一面说基督的复活乃是重建。主耶稣在约翰14章2节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这话应验了主在2章19节所说的预言。主在第2章曾预言他要在复活里建造神的家，并且要以扩大的方式来建造。如果我们没有14章，我们就不会看见第二章所说的预言在哪里得了应验。如果我们说约翰14章2节是指天堂，那么主在2章19节的预言就无从应验了。但14章2节应验了2章19节。天堂的观念与约翰福音里神圣思想的路线差得太远了。神圣的事物，约翰的著作完全与神圣的事物有关。基本上，约翰在福音书里没有写到物质的事物，神圣的事物没有物质的成分。照样，神圣的事物也没有时间、空间的要素。什么何时、何处这些字眼与物质的事物有关。什么是指物质的成分，何时是指时间的要素。何处是指空间的要素，但神圣的事物，尤其是神圣的生命，没有何处、何时、什么，这三样在神圣的生命里毫无地位。我们以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例，来看何为神圣的事物，没有什么、何处、何时。主在什么时候钉十字架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该留意启示录13章8节所说羔羊从创世以来被杀的事实。基督实际上是在什么时候钉十字架？19世纪以前还是从创世以来？要答复这个问题，正当的说法是，从人的观点来看，他是在19世纪以前钉十字架。然而从神圣的观点来看，他早已被杀了，甚至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。说基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意思就是从受造之物存在的时候，基督就被杀了。启示录13章8节能说基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一位，原因在于神没有时间的因素。因着神的预知先见，他知道受造之物会堕落。从他的观点来看，神的羔羊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。在复活里出生。在第一篇信息里，我们非常强调新人是在基督的复活里生出来。不过照使徒行传来看，教会是在五旬节产生或出生的，这是按照历史的记载。所有的基督徒都很容易看见教会是在五旬节出生的，但许多信徒没有看见。按照神圣的观点，教会是新人的一部分，实际上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生出来。 那么我们该怎样回答教会在何时出生这个问题？最好的答复就是说，从人的观点来看，也就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，教会是在五旬节出生的。这桩历史的事件记载在行传第二章。但照着神圣的观点来看，教会是新人的一部分，这是在基督的复活里生出来。最近有一位姊妹做见证说，她听见约翰16章里新生儿的表记这篇信息以前，以为所有重生的人都是一个一个蒙了重生，她不晓得我们都是在基督的复活里蒙了重生。我们晓得整个教会就是一个新人，基督是头，而我们是身体。新人能出生多少次？新人能有一部分在一个时候出生，其他的部分则在不同的时候出生吗？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。一个人怎样是在同一个时候出生，整个新人也照样是同时生出来的，并不是新人的头在一个时候生出来，身体上的肢体后来才生出来。新人有一次出生，而新人的每一部分都是同时生出来的。我们已经看见新人是在复活里生出来，复活是一件神圣的事，没有时间空间的要素，所以我们不能说新人是在哪里出生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指出新人的出生地。复活不是一个地方，复活乃是一件神圣的事，这件神圣的事没有时间空间的因素，因为新人是在复活里出生的，而复活是一件神圣的事，所以新人的出生不是时间地点的问题。说教会在五旬节出生并没有错，然而说新人在五旬节出生就不对了，这么说是个严重的错误。从人的观点来看，教会是新人的身体，是在五旬节产生出来。不过，新人不是在五旬节出生的，而是50天前在复活里生出来。主复活那一天是初熟节，人们在初熟节50天以后庆祝五旬节。按历史的记载，主耶稣在五旬节前50天复活了。从人的观点来看，我们可以说新人的头在复活里产生出来，新人的身体则是在50天以后的五旬节产生出来成为教会。然而我们必须晓得，在神的经营里，从神圣的观点来看，整个新人是借着一次出生同时产生出来，因此在神看来，整个新人是在复活里出生的。我们人的观点总是受时间的限制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新人在复活里的生产包含了漫长的时间。首先只有头生出来，接着新人其他的部分逐渐生出来，因此从我们有限的观点来看，新人的出生是历代以来随着基督的复活而逐渐进行。然而神的观点不一样，在他看来，千年如一日。我们想到新人的出生，似乎有些部分已经生出来，有些部分将来才会生出来。但照神的观点来看，凡与新人出生有关的事都已经完成了。在神看来，整个新人都借着基督的复活生出来了。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教会，我进一步说到约翰16章里新生儿的表记，目的是要你们预备好，面对那些反对这个圣经真理的人。你也许会遇见一位圣经教师对你说，你怎能宣称教会是新人，是在复活里与基督一同出生的？我们来查考行传第二章，按这一章来看，教会在五旬节以前还没有产生，为什么你说教会与基督一同出生呢？倘若你遇见这样的人，你要说，我相信使徒行传所记载的。不过，使徒行传的记载强调人的一面， 实质的一面，是显而易见的。凡是读新约的人都能看见，教会在五旬节产生出来。但另一方面，神圣属灵的一面则启示在约翰福音里面。我们很可能读过约翰福音多次，而没有看见约翰16章里新人出生的意义。困难的原因乃是新人是个神圣的实体，反之教会的历史是属人的实质的外表的东西。对于教会，我们需要看见属人的一面和神圣的一面，实质的一面和属灵的一面。不错，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实质的一面，然而还有属灵的一面启示在约翰福音里面。许多读圣经的人只看见教会实质的一面，没有看见神圣的一面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约翰的著作是强调神圣的一面，属灵的一面。我们可以用主成为肉身做例子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给我们基督成为肉身的历史记载。这段记载告诉我们，主如何承运，如何降生，以及在哪里降生。但约翰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承运和降生的事。反之，约翰福音说，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，话成了肉身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。约翰丝毫不提何时何处怎样，换句话说，约翰不是仅仅给我们一段历史的记载。历史与实质的一面有关，约翰论到基督成为肉身，将神圣的事实告诉我们。道成肉身是一件神圣的事实，而不仅仅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个故事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实质一面的历史记载，约翰福音却有神圣事实的启示。原因乃是约翰给我们看见神圣生命的一面。神圣的生命没有时间空间的要素。看见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极其要紧的。我们要进入约翰著作中真理的深处，就必须越过时间空间的要素，并从神圣的观点来看事情。虽然教会的确是在五旬节产生的，但照着神圣的观点来看，教会是新人，包括基督做头和众肢体做身体，却是在复活里生出来。赞美主，如今我们在新人里，而新人是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产生的。